今天的圣言，大家来聆听。今天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和马太福音。罗马书，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，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个被鬼附的哑巴来见耶稣。耶稣把鬼赶走之后，哑巴就说话了，众人就很惊奇说，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。但法利赛人说，他不过是靠着鬼王赶鬼罢了。这是上帝的话。
感谢上帝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请坐，我们欢迎汤牧师来为我们证道。
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，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安静坐在你的脚前，要听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也感恩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向你献上的歌颂和赞美已经蒙主你的悦纳。求你继续向我们每一个人赐福，让我们真的从你的真理、你的话语的当中，我们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莫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经历了，还有一些新朋友他们被邀请过来，求你柔软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真的能够回应神你爱的那个呼召跟爱的触摸，深深地触摸到他们的心灵深处。祈求恩主赐福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很久没有来了哈，那么有一点生疏，有一点生疏。那么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信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个人布道，我们用爱心关心一些新朋友的时候，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，他们我们怎么样跟他讲，讲到口沫横飞，他们还是不信。所以我们自己会问我们自己，为什么他们不信，对不对？那在我们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不信之前呢，我想反问一个问题，为何要信耶稣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信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，可以帮助每一个弟兄和姊妹，也帮助每一个亲戚朋友第一次来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？我们从圣经上帝的话里边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那罪不是问题，但是呢，罪能够拖垮我们。比方说吸烟是一个很小的这种恶习，赌博好像看起来只不过是这个样子而已，但是它可以把你拖垮，弄得你家破人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罪呢，它的势力、它的权势、它的影响、它的控制力非常可怕。那么我们单单解决罪的问题就解决了吗？没有。你吸毒的话被警察抓到，那么怎么办？关监牢或者处死刑，但是没有解决那个罪的问题。那么怎么样去解决呢？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应该认清我们世人都犯了罪。接下来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怎么说？他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一个人犯罪以后，在上帝的面前呢，他是死了。所谓的死呢，不是单单身体上的死而已，有一天我们会死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心灵跟神隔绝了。那么隔绝了以后呢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那个空虚，那个空洞。你就是赚的全世界，你就是赚的所有的一切，甚至于你所有的娱乐你都拥有了，但是还是不能满足你的心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若是一个有钱人，他听了这个话以后呢，他肯定会说，对，因为我已经接触很多很富有的人，事业很成功的人，但是他们的内心非常空洞，非常空虚， 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空虚空洞，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以后，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大翻转。我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详细分享这种的经历，不过呢，有一件事就是说，罪的工价就是叫人与神的那个关系隔绝。那上帝爱世界上的人呢，所以他不要你永远跟他隔绝。所谓的隔绝不是单单今生呢，你不认识他，而且在来生你永远跟他隔绝，你不能回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家乡。这是耶稣说，我为你们预备一个家，为谁预备呢？就是为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愿意相信他的话的人。而且弟兄姊妹们，亲戚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那个才是可怕，还有审判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边有三个因素导致我们必须面对的，那么一个就是自然的，当我们摸火的时候或者蜡烛的火，我们一摸的时候它一定会把你的手烧到，你会感觉到 很痛很烧很辣，会受伤。你不能够说，哎，我是牧师的手，你不要烧我，你故意去摸那个火，肯定是不可能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国家的法律，我们会面对自然力国家的法律，你触犯国法，你一定要面对审判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还是面对上帝的力，神国度的力，我们将来会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当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我们就面对永远的沉沦。但是上帝的心意不要我们永远沉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他愿意成就救赎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代替了我们受这个罪的那个承担那个罪的责任，满足上帝公义和圣洁的要求，他愿意死。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上帝不要我们永远沉沦，不要我们沉沦到地狱里边，他要我们回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家的那个房子，那个住处，那个美好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死后还有审判呢，这一件事啊，真的是提醒我们，原来上帝这么爱我们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？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若是罪可以解决的话，从上古一直到现今，没有人犯罪了，因为已经解决了。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，永远不能解决，除了我们回到这位创造的主，这位我们的救赎主。所以圣经里面提醒每一个人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就吩咐他的父母说，你要为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。为什么要起名叫耶稣？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是那么的充满怜悯，那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世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世人还是不信。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部分，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我现在的眼睛已经，我看你们的脸啊不清楚了，所以我没办法看讲章的，所以我就是一点一点看，以后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已经72岁，记忆力衰退厉害耶，但是上帝很奇妙，给我很好的记忆力，真的很奇妙的，这是我的经历啊。可能你不要像我这样啦，眼睛看不到才求上帝，上帝给你记忆力，你要不要？当然不要，要永远看到，看到最后上帝带我回天家为止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？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这样说，他说，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别无拯救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名可以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救出来。 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上帝说的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二十一节。另外一个，唯有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所告诉我们的。耶稣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就是道路，道路真理生命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借着这条路，借着这个他所给我们的生命，借着他给我们的真理和真理，能够回到天父那边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办法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借着善行，借着德行，借着什么业绩都好，你没办法能够回到天父那边去。因为通天的路，回到上帝的那条道路，回到天堂那条道路，只有一条，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通天之路只有一条。那么这唯一的路是谁呢？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提摩太前书2000多年前已经这样记载了，但是人就是看了以后漠不关心，所以呢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愿意信。而且呢，很多基督徒也忽略这一点，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回到天父那边去？因为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，他说在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中保，唯一的一个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你没有这个，没有借助这个中保，你不可能能够认识天父上帝。没有借助这个中保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不可能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边，你不可能领受救赎，你不可能经历生命的更新跟重生，是不绝对不可能的。我汤广讲牧师就是这样，我以前很好赌的，又会抽烟又会赌，赌到我的父亲都不认我了，甚至于我赌到最后我自己感觉我没有前途了。你看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做牧师好像很有前途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的过去吗？我的过去就是这个样子，我9岁就会赌，可以赌3天3夜的。9岁我的赌友没有小朋友，因为他们不肯跟我赌，都会给我出老千骗掉他们的钱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怎么样的人赌呢？就是20几岁，我才9岁哎，20几岁的朋友赌哦。但是现在很多这些20几岁的朋友，他们比我大，现在我72，他们已经80几岁，但是因为看见我的生命改变，他们也跟着我的后面排队跟我一起上教堂认识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我的生命改变真的是经历唯一的一个中保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所以当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不信，我们先问为什么要信。刚才我跟大家解释了，现在我才进入真正今天要我讲的那个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9章32到34节。那么32到34节呢，是耶稣医好一个瞎子，一个哑巴的一个人。他哑巴，他被鬼附了，被鬼附了以后，他哑巴，他不能说话。耶稣拯救他，让他能够重新说话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亲戚朋友，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，有众人的反应，也有法利赛人的反应，对不对？两种不同的反应。但是这种反应呢，我看到的就是真的是代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两种不同的反应。但是之前呢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讲，在耶稣还没有行这个神迹之前，之前他已经行了好几个神迹，也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从1节到8节，他使探子瘫痪的人能够站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么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，孩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个人啊，我认为这个人啊好感动， 因为他知道他瘫痪，他做很多以前缺德的事，见不得光的事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耶稣看透他的心。他说，我不但医好你的身体，让你瘫痪的身体能够站起来，我也赦免你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爱你。但是当耶稣讲了，孩子，你的罪赦了，哇，就有一些人不喜欢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有权柄赦罪的不是这个人，乃是上帝。对，这一句话，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，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。但是他忘记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上帝成为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他们也知道这个历史，他们也知道这个预言，他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，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他们也知道，但是他们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非常不满意耶稣讲这个话，而且呢，就开始筑起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成见、偏见。弟兄姊妹、朋友们，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？因为对基督教有偏见、有成见，一直说那个是西洋的宗教。谁说的？若是你研究历史，耶稣是生在东方，哎，虽然不是在中国，但是在东方，哎，这是第一。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嘛，不要信那个洋教啦，你信洋教干嘛？我们的宗教已经有这么多。但是问题现在，我的宗教，对不起啊，不是破坏，民间信仰不能解决，真的不能够解决我现在面对的问题，我现在生命的问题，我现在罪的问题。单单讲个平安就可以了，能够解决吗？能够真的给我心里充满着平安吗？我 跟你分享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是没有信耶稣的，是拜拜的，我们也跟着拜拜，而且她拜得很厉害，又吃斋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一天她被鬼附身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有一点点明白，因为我妈妈有一天她着梦，她做梦以后呢，她就告诉我，她说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我这个还小都是哪里都跑的，所以他一讲这个地方，我说我知道，不一定全部人都懂。他说你可以带我去，我就带他去，跑到一个深山的地方，很多大树的地方，一个洞里边见到一个人，这个我不再继续讲了。以后呢，这个鬼就附在我妈妈的身上。他以前还没有被鬼附之前，天天求平安，心里没有平安，被鬼附后更加没有平安。我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四次带我妈妈去观音庙求平安，四次，可能会五次，你想差不多每一天都去了，但是回来她还是没有平安。一直这样拖了几年呢，我妈妈已经骨瘦如柴，但是呢，人家很怕她，因为她有巫术，她可以解降，人家被降头降你找她，肯定魔门的人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若是你要教他降毁那个人的话，他不做。因为什么？好在我的妈妈她的心地善良，就是因为她不做，所以她很痛苦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因为那个邪灵那个鬼不给她不做，一定要做，让更多的人受到残害。但是我妈妈不愿意，所以她很痛苦，很痛苦。几年过来他很辛苦，那怎么办？有一天，这是上帝的爱临在我们的家的一个开始。有一天我妈妈做了一个梦，她梦醒以后，她起来，她就直接找我爸爸，她说，你帮我找耶稣，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救我们。我爸爸不睬她，但是我这做孩子的有一点感觉到，哎，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耶稣，到底是谁？我们没有听过耶稣，真的没有听过，到底耶稣何方人我们不懂。那么过后我就问爸爸，我说，爸， 耶稣是谁？他说你不要听你妈妈讲鬼话了，他每一天都是讲鬼话，讲人话的时间很少。我认为是啊，这是鬼话哎。但是没有想到上帝的安排，上帝的爱，真的他已经看中我们家庭啊。若是没信主的人说跟耶稣有缘啊，他看中了，没有放过。过了我忘记多久，但是大概是两个月，我有一天带妈妈去亲戚的家，原来我的亲戚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很怕我们，信耶稣的人怕有鬼附身的人呢，你可以想象哦，他怕一下得罪我们啊，糟糕了，他忘记上帝原来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们忘记。所以刚好我们一到，上帝安排的时间刚刚好，刚刚好有牧师在那边探访，而且呢，牧师不是坐坐，他是站起来耶，在那边，我以后才知道是祷告，以前我不懂，他在那边念念有词在那边，但是他念到最后，那最后一句话，我妈妈听懂了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我妈妈听懂，就立刻抓住这位老人的手啊。其实他也差不多老六十几岁了，一抓那个牧师啊，吓了一跳，没有办法，还来不及阿们，就睁开眼睛看我妈妈呀，什么人抓我？以后我妈妈说我要信耶稣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把耶稣带到我的家，我们以为耶稣就好像我们拜观音，可以把他送到我们的家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家改变了，一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是圣经所说的，我们的罪因着相信耶稣得着赦免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感觉到有对这个基督教有反感，我也对基督教有反感，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也对基督教有反感，但是当我们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以后，生命的改变把所有的反感全部消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历了，明白吗？我经历，我真的是经历了这一位耶稣基督，我妈妈真的是经历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接下来耶稣不单单医好那个瘫子，耶稣也呼召他的门徒，叫做马太、税吏，对不对？那呼召了以后呢，税吏是谁呢？他是收税的人，收税的人对犹太人来说呢，是一个汉奸，他是犹奸呐，他是犹太人嘛，叫做犹奸。但是犹奸有的时候有误会，用犹来奸人呐，所以呢，他们很讨厌税吏，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出卖国家、出卖人民的人，专门为罗马政府来剥削犹太人。不但欺负我们、统治我们，而且剥削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很不喜欢。那耶稣呼召有这个马太以后呢，又一起进到屋子里面，跟什么？跟一些的罪人啊，那些贩毒的啦、赌博的啦、什么吸烟的啦，若是有，好像过去现，好像现在的话来说，大概跟这些乌合之众一起吃饭呢。他们哪里受得了？他们认为我们是很清高的嘞，我们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，我们是很有道德的人，怎么可以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吃饭？所以他们就找耶稣的门徒说，你的老师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吃饭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来的那个心意，他说我来不是要救义人，乃是要救罪人。你认为你有义吗？你认为你没有罪吗？你不需要救恩，但是我问你，世界上哪一个人没有罪？对不对？哪一个人没有罪？我牧师的孩子都有罪。我记得我的小儿子啊，两岁多，因为我的家以前是住在跟教会连在一起，所以礼拜天很多小孩子跑到我的房间，在我的床上跳啊跳啊， 我们又敢看敢怒不敢言，不敢骂，因为怕得罪他的爸爸妈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知道怎么办。以后我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因为我也调皮过的人，我就买一大罐的糖果，糖果以后呢，我就摆在桌子上，但是他们一来，我就放在冰箱的上面，冰柜的上面。我说谁没有跳床的啊？一直在我的床上跳的，我给他糖果。那糖果比跳床啊啊更有吸引力耶！啊，这孩子就没有跳了，所以他们就乖乖坐在那。当他们又说啊，我们要跳了，因为小孩子哪里耐得久，糖也吃完了，我又叫再给他们。那么过后呢，用完了以后，我就放在冰柜上面。我的孩子还小，才2岁多，他怎么可以爬上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平常的日子没有孩子来，我就放在上面。他拿着凳子啊，爬上去。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他拿下来偷那个糖果，但是偷了不懂几次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偷了好多次。有一次啊，上帝不许可他再偷，那个罐子掉下来，啪一下裂开了，哇，吓死他了嘞！一裂开，糟糕，爸爸妈妈一定知道，特别是爸爸一定知道的。但是这个孩子很聪明哎，但是这种聪明是不好的聪明啊。他拿那个胶布啊，偷偷把它弄到美美，那破的地方呢，它朝向内，我永远看不到。好的呢，在外面。所以我一回来一看，哦，罐子还好好的。你偷了10粒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很多嘛。那有一天我发现了，发现了以后，哎，为什么这个破？我就知道有人偷了。那除了我的小儿子之外，谁偷？在家里我们只有3个人呢，所以我就问谁偷糖果。这个孩子就躲起来不敢出来。我说是你偷吗？他静静一直看我，一直看我。弟兄姊妹，小孩子，牧师的孩子可以教我的孩子去骗人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的家长都不可能，学校也不可能，他也还没有上学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有罪，小孩子不必教他怎么犯罪，你不用教他了，他会犯给你看，他会骗给你听，而且编的骗话可能比你老子还更厉害，因为你这个老子都还会被他骗，就证明他比你更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罪不是你没有做出什么大错你就没有罪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是要救罪人，不是救义人。他说，再介绍一句话，他们听了就很不舒服了。他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就等于说，耶稣好像是讲你，你不健康还不知道你不健康。你需要医生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罪，你知道吗？你需要神的赦免，你需要医生，要需要这位属灵的医生来医治你的病。他们听了非常不舒服，很生气。起初他们听了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他们很生气，现在接下来又讲这一句话，他们更加的生气，就产生什么？抗拒，抗拒的心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信？我的经历里边呢，当我做个人布道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那些新朋友啊，很可怜呢。我的亲戚，我的朋友，有很有钱的，有很穷的，很可怜。我认为很可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，是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没有见证。对不起啊，基督徒啊，也包括我啦啊。我们的讲话没有见证，没有智慧，我们做事没有见证，没有智慧，所以他们看我们讲的是一套，行的又另外一套，所以他们很难接受。你说耶稣爱我们，但是我看不到那个爱。你说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我感觉不到你的罪已经赦免，为什么你还是做这样多的错事？为什么你还这么骄傲？为什么你没有怜悯的心？他们可能是这个样子。我跟你分享一个，他刚刚过世，今年刚刚过世，就是5月份，没有，六月初他过世了。但是他过世之前，上帝真的很爱他， 他92岁离开世界。那么我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好灵舍的运动，就是很多年，大概7、8年前，我们有这个好灵舍运动，我们就认领很多新朋友。我呢就认领这一位老弟兄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92，他只是80几岁，很健康。那么过后我认领他，我天天为他祷告，天天为他祷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而且有机会我就跟他分享一点福音，但是他很排斥。有一天他跟我讲，他说，牧师，我尊重你是牧师，但是我请你见到我，你不要讲耶稣，我很讨厌听到这两个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原来他是做生意的人，曾经被基督徒骗过，所以他很生气。他骗他的基督徒啊，又是他的亲戚耶，而且每一个礼拜带着圣经 去教堂耶，开玩笑啊，他看了就要作呕啊，他说他要作呕耶，他 要呕出来耶，你知道吗？可见的他真的很受很深的那种伤害。那么过后我一直不断的接触，不断的接触，没办法。有一天最后一次我跟他接触，他生日，他的孩子故意请我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祷告，他要祝福他吗？给他平安，给他健康，他要。但是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刚要跟他讲，他就这样指我一下，我大概知道了啦。若是你再跟我讲，我叫你出去了，从那个餐馆出去耶。所以啊，算了啦，我认为没办法。过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去了解为什么，原来那个人伤他真的很深很深很深很深很深很深。最后我也不放弃，还是为他祷告。但是上帝有方法，你知道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上帝有一天他突然间走路的时候一拐跌倒了，骨头折了，骨折了，那过后就躺在医院。那一躺在医院，那个时候刚好 COVID 还没有结束，但是最后一波的了，2022年，若是没有错的话，刚好那个时候，哇，他好紧张，他的肺又不好，等等又不好。那个时候我申请进去跟他讲话，医生不给，但是我说我先你查一下我的身体，查了以后若是你不给我出来也无所谓，我认为这是最宝贵的机会了，以后我得到批准。因为他的孩子有一个是医生，所以就让我进去了。我一进去我看见他很痛苦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虽然你一直排斥，虽然你一直拒绝耶稣基督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耶稣爱你，所以我今天过来这边冒着险生命的危险来，我要告诉你这个消息，耶稣还是爱你，你拒绝他，你排斥他，耶稣还爱你。你知道这种这么刚硬的心的人呢，受伤那么深的人，他敢流出两行眼泪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长话短说，就在那个时刻我带他接触信耶稣。我要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握住我的手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我知道这个手是什么，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我跟他说，你要谢谢耶稣，对你的爱不离不弃的不是我，是耶稣，他要救你，因为他已经把你整个的家，你的老婆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孙子全部都救了，难道他会放弃你一个不救吗？他又流下眼泪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有的人不信耶稣是因为受伤，但是若是耶稣已经拣选他了，用很通俗的话，跟耶稣已经有缘分了，耶稣不会放弃的，对他的爱不离不弃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就行了其他的神迹，就是医好已经患12年血漏病的人，过后呢又叫一个小孩从死里复活，最后呢再最后就是让瞎子看见，最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了，叫哑巴开口。这是我最后的 一段时间要讲了，我就是要结束，放心好了，因为给我30分钟，我也知道我讲不完啊。以后你不要请老人家讲道，有年纪的人讲话很长气的。这个最后一段啊，是讲到什么？32到34，耶稣叫一个哑巴的人说话了。这个哑巴会哑巴，是因为鬼在他身上，但是在耶稣的手中，在耶稣的面前，鬼没办法叫他永远哑，他就开口说话了。一说话的时候，圣经就说，法利赛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我要问大家，若是你读马太9章啊，这个话很过分吗？过分的不得了耶。你亲眼看见他使瘫子站起来，又亲眼看见他使那个12年泄露犯血癌的人的病好了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叫一个小孩子从死里复活，又叫瞎子看见，现在又看哑巴口开口讲话，他还说是靠着鬼王讲，鬼王做的事。这个话是亵渎的话，亲眼看见，但是还是不信。那大概你会问，我也会问，为什么他们不信？亲眼看见为什么不信？众人，圣经说众人很惊奇，还说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嘞，我们没有看过的。这个还好，这些话还是人话。刚才那个法利赛人讲话，那个真的是鬼话连篇呢。这个话不单单是鬼话，而且是诋毁真相、毁谤的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提醒我，也提醒大家，好多时候我们因为骄傲，这个法利赛人是因为骄傲不能接受，你一出现呢，把我们的整个的荣光啊，全部剁到碗了，剁去了啊，我们哪里能够放过你，对不对？妒忌、骄傲，所以讲出一个真的不是代表人说话的话，乃是代表魔鬼说话的话。因为魔鬼就是要诋毁真相，要毁谤上帝的名，要让你的心看到的不是你需要的那个救恩和平安，看到的是我不要相信，我不要相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种的心，这种的心态是什么呢？这不是我说的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说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3章12节，可以请一个人帮我念吗？念完以后我就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放心好了。 帮我念一下。好，
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存恶念，不肯相信，背弃了永活的上帝。
很好，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就说，你们要小心啊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，就是不信的心，那个恶心，以至于呢故意离去了永活的神。故意的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我所爱的亲戚朋友、新朋友，你们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你们不懂，是因为你们没有听过。我希望是因为你们曾经被伤害过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耶稣爱你，不会改变的。我真的这样希望，因为我的妈妈也很多人伤害过，但是耶稣的爱一触摸她，改变了的生命。我也被人家伤害过，谁伤害我最深？就是我的爸爸。我10多岁的时候，11岁还不到，就把我赶出去。但是我真的是岂有此理的孩子啊！因为太过调皮了，弄到我的家啊，真的没有安宁之日。所以呢，我爸爸说：“你给我滚蛋，我不要看到你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”哇，我很受伤哎。你没有用， 因为我是客家人，所以我爸爸常常骂我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哇，这个对我很深呢，我很恨呢，我真的很恨。但是耶稣的爱把这个恨消除掉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你知道吗？耶稣的爱触摸我，改变。二十岁的时候，我改变了以后，第一个我带信主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爸爸，因为他需要耶稣，他需要耶稣。我已经改变，妈妈改变了，他需要耶稣，真的感恩。三个月以后，他相信了耶稣，因为他看见这个孩子改变了。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没有妒忌、骄傲的心，排斥、故意用不信的恶心。因为希伯来书又说，若是你用那种不信的恶心，上帝非常不喜欢。上帝的心是什么？爱你。但是你又做出他非常不喜欢的，他会处罚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还是爱你。那若是他爱你，他会处罚你，可能会，但是那个处罚的动机是因为爱你，要改变你，不是要让你死，对不对？若是不爱的话，我处罚你就是要你死，因为我充满着恨。上帝没有，只有他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，他爱我们非常非常的深，受伤很深，但是那个深的伤痛的地方，他可以用他很深很深的爱触摸你，改变你。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，阿们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我有一个感动，可能新来的朋友，你还没有，你听了道可能有几次，也可能第一次，但是若是你愿意现在表态，就是说，主耶稣，我今天听了你的话，我很感动，我要接受你，我要相信你，你可以轻轻举一个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举一个手，不用害怕。我先看我的左边有没有，举一个手，我要为你们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在中间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在我的中间这边正面，我的右手边有没有？有没有高高啊？有，感谢主。我因为我有的时候看不到。感谢主，愿神赐福给你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的是很爱我们，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，我们谢谢你。求你继续赐福几位的亲戚朋友们，他们都愿意举起他们的手回应神你的爱的呼召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宣告他们相信耶稣，他们得着了永生，他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因为你给他们权利做上帝的儿女。我们求你继续透过教会的辅导，教会的关怀，能够继续培育他们的生命，能够不断的成长，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，主，你今天交代了我们什么事，你交代的事我们有没有去完成？求主赦免我们，若是我们还没有完成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若是我们正在要完成它，求你给我们力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福爱加倍的教会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上帝赐福给你们。